耶稣，
求你自己来施恩眷顾我们，
让我们因着你的救恩，因着你恩典的成全，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更加的有盼望，有喜乐。谢谢主，天父啊，我们来敬拜你，求你将这场的礼拜分别为圣，求你灵格在我们当中享受我们一切所献上的。天父也求你顾念这个地方，主啊，祝福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坚立我们，成全我们。谢谢主，我们也奉耶稣的名祝福普天下奉耶稣的名聚会的地方，让每一个敬拜主的人都得到主的恩典，都在主的福音当中，生命被更新被成全，可以享受更美的人生。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好，亲爱的家人们，主内平安。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接受主的医治。我们常常讲到耶稣的拯救平安啊，但是呢，神也是医治我们的神。刚才我们所起应的诗篇147篇当中呢，有这样说到，他医好伤心的人啊。我们讲到疾病，讲到医治，就是身体的一个疾病啊，主耶稣会医治我们。但是在这里说主要医好伤心的人，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伤害，可是我们还不觉得，可能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去处理它，甚至这个伤害一直累积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这里讲到神的救恩当中呢，包括对我们内在的医治，心灵的一个医治。好，我们再读一下诗篇147篇的1到3节。好，我为大家读一下就可以了。147篇1到3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何宜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这三节经文就很有意思了，讲到赞美神，神配得赞美，赞美神不会错的，他值得我们的赞美。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神配得赞美？他做了什么？他建造了耶路撒冷，他聚集了那些被赶散的人。什么意思？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没有人在意的，是没有人接纳的，是多余的人，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可以容身在当中的，没有一个团体是向我们敞开的。但是呢，他说上帝怎么样？他建造耶路撒冷成为我们的归宿。神为我们预备一个美好的归宿，神愿意在那里接纳我们。那我们被接纳之前，其实是接受了很多的拒绝，是不是？有很多的伤害，有很多痛苦的回忆，有很多破裂的人际关系。那当我们进到耶路撒冷，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永恒的居所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来了还是带着很多的伤害来的，对不对？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要医好伤心的人，要裹好很细心的。你说没事没事，耶稣不要说没事，让我来看一看。这么多的伤口，他在耶稣的一一的来缠裹来医治。你看到这个神何等的细心，我们觉得说给我一个容身之处就可以了，让我有个角落待就够了。上帝，你不要花太多心思在我身上，上帝你去照顾别人吧。我来这里我已经很高兴了，我觉得你不需要多花心思在我身上。其实这都是我们受伤的一个心态的表现啊，我们怕麻烦到别人，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不配得到太隆重的一个接待。可是上帝怎么样？他对你特别的细心，是不是？他要医治你，哇，他要一一的裹好你的伤处，他不容许那些伤害继续在你身上来伤害你，来破坏你得到丰盛的生命啊！耶稣要完全的医治我们。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有一幅的图画，我们好像以前在浪子一样在外面漂泊，我们遭遇很多的白眼冷眼，我们常常有破灭的期待。可是当我们进到神的家中啊，我们感受到爱， 可是你知道吗？神要给你的爱比你感受到的，比你所认为的还要深得多，还要完全的多。他要来医治你，他要来医治你。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接受主的医治。我已经信主啦，我已经到教会啦，我很好啦，但其实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怎么样，还有一些的伤害，还有一些的伤口是没有被缠裹的，是没有去面对的。你说没关系，我现在已经很好了。不，你不好。为什么？因为那些伤害是真实的。然后我想说有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受伤的人，他也会成为一个伤害别人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在这个受伤的模式当中习惯了，你不觉得是受伤，你习惯了以后，人家这样对你，你不觉得是受伤，你也会这样对别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哎，我都可以，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没事啊，我都无所谓啦。其实会不会无所谓啊？不会。但是因为这个伤口一直没得到医治，你好像习惯了他的一个你的一个同在，你容许这个伤痕在你的一个生命当中，然后你也会不经意的你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对待别人，去伤害别人。主要来医治我们，主要来医治我们，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破口，一切的伤口，一切拦阻妨碍我们进入那个更美更丰盛生命的障碍。好，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啊，接受主的医治啊，我有哪些方面需要医治啊？我很好，很多的基督徒第一个反应就觉得我很好啊，我没有什么需要医治的。好，我们讲第一个，医治我们受伤的回忆啊，医治我们受伤的回忆。如果我们现在在这里安静一下，这里想一想，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一些让你不舒服的回忆，跟人的互动，一些的环境啊，或者说从小到大你还记得的，印象很深刻的，一想就想起来的，有一些怎么样不美的回忆，一些让我觉得很痛苦很羞辱很无奈的那些回忆其实还是有蛮多的。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不愿意去想它我们觉得那是痛苦的回忆，过去就过去了，我们常常在逃避它。但是呢，其实怎么样，并没有真正的过去。心理学家有个研究哈，就是那些受伤的记忆，真正伤害你的还不是那件事情，是你对那件事情的感受，就你对那件事情那个理解跟感受啊，它才是真正伤害你的一个元凶。那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要邀请耶稣进到我们受伤的回忆当中。哎，我们讲到耶稣，圣经说耶稣是超越时间的，是不是？有的人说，哎呀，你如果早点来就好了。哎，对耶稣不存在这个问题，耶稣一直都在，阿门吗？昔在、今在、以后永在。那请问你十年前受伤的时候，耶稣在不在那里？
在，
是你没看见。耶稣在，就是你每一个童年到现在，一切你觉得不愉快的受伤的回忆当中，那些的经历当中，耶稣在不在？
在。
在。我想大家之后可以做一个操练，邀请耶稣进到某一个你觉得受伤的回忆当中。你知道吗？当我自己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操练，我很快的很自然的就想起来了，去年还是前年我忘记了，我的父亲住院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去照顾他。那讲到要怎么样来处理父亲的病情的时候我们几个意见不太一致，我姐姐就讲了一句话，你就是这样的跟人不一样他这句话讲，我当时非常的愤怒，他说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这个人好像就是这样不清楚这就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我里面就特别的愤怒，也特别的羞愧我听到什么的，我里面好像听到就是说，他好像在跟我说，你从小到大怎么样都是就失败的，都是给家里带来麻烦的。而且他这样讲，这种声音呢，我就想到确实我从小到大做了很多的错事，惹了很多的麻烦，所以这就让我更羞愧也更愤怒，恼羞会成怒。第二个声音他就觉得你就是没用，是吧？你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当中去跟人相处，你才去做牧师，你才去选择这个基督教做你的一个逃避。这是第二个声音。第一个声音，你从小到大你做了多少错事，你的选择都是错的，你还不承认。第二，你就是因为没用没本事，你才怎么样到教会去做牧师。第三，你在教会学的那一套在生活当中是用不上的，你安静一点，没有你说话的份。哇， 哇，这三个声音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愤怒，特别的羞耻。那感谢主，我当时呢是忍耐了，我不跟他计较，我就不说话了。但是不说话，其实那个伤害还在，那个伤害还在，那个愤怒还在啊。只是讲话，你，哎，他是我姐姐，我也不要跟他计较，或者我也是牧师，但我也不要讲难听的话去回应他。忍耐是忍耐下来，可是很不舒服的，所以我一想就想到这个回忆。那我就想，哎，耶稣在不在？耶稣也在。我就想象，真的好像我当时我们是在医院的大厅，坐在那个椅子上，我好像就想象，在想象当中，好像耶稣就坐在我旁边。当我姐姐这样讲我的时候，耶稣看我一眼，跟我笑一笑。你可以理解吗？就是好像就是说，我知道我是对的，可是呢，他们都说我是错的，跟他们讲不通啊。但是你有一个好朋友，他理解，两个人点点头笑，不用讲，跟他们没得好讲。好像耶稣就是我的好朋友，耶稣呢？好像是跟我打了一个招呼，好像使了一个眼神，哎，算了，哎，我说，哦，耶稣理解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耶稣理解，他们都觉得我是错的，但是耶稣说你是对的，他不需要去跟他们计较，也不需要去解释，反正他们现在的生命还听不懂啊，一下就得了安慰，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个羞耻就没有掉了，你可以理解吗？想象这个场景，在被人数落的时候，你有一个好朋友在旁边拍拍你，或者跟你摆摆手，算了，或者说，哎呀。他们跟他们讲不通，哎，你觉得说我被理解，哈，哎，我不是那么的无助，我不是他说的那么傻，那么没用的一个人，哎，一下子就得了释放，那还不止，还有更深，我再去思考，我姐姐说了什么？我姐姐只是说你跟别人不一样，可是我听到的是什么？我听到有声音说，你看你从小到大多么糟糕，你从小到大做了多少失败的选择。然后我听到说，你看你信耶稣，就是因为你不能够正常的跟人交往，你没有能力，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各样的竞争，所以你逃避去做牧师。然后又听到说，你做牧师，你学的教会的那一套都是心理安慰啦，然而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用不上的。哎，这个声音是不是我姐姐说的？
不是，
不是啊，我姐姐没说这么多，她只说了一句话，你这个人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可是我听到的声音。很多啊，我听到声音很多，我把他这句话怎么样，好像是过度的解读了，而且真的好像就听到这些声音。那请问这些声音是谁给我的？魔鬼，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其实呢，也可以说这些的声音是我对这个回忆的感受。我刚才说了，不是那个回忆那件事情伤害你，是你对这个回忆的感受伤害你，其实他感受是错的。我想我如果现在去找我姐姐，我姐姐也说，哇，你的想象力很丰富啊，我就是当时不爽说一下，你这人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跟我不一样嘛，我就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怎么会想到那么多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啊，会往负面的消极的方面去思想，然后这样子会产生一个后果，我就很讨厌我姐姐，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是他讨厌我，是他看不起我，所以我也要怎么样？我也要来反击你一下，是吧？不能让你太好过。但当然感谢主，但是神有保守我们，没有去讲话，没有去反击，可是心里是不舒服的。可是我现在知道了，我那个不舒服不是因为我的姐姐，是因为我自己错误的感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而这个错误的感受背后就是魔鬼。所以当我们跟人有不开心的互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破口，魔鬼就会来把很多很多的声音放在你里面。所以我今天就是讲，哎，这些声音这么真实，好像我亲自听见的。其实我姐姐就讲一句话，你这个人为什么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可是我里面会听到那么多的声音，你看你从小到大都是讨厌的，都是让人失败的，都是选择错误的。你信耶稣做牧师就是没本事，他没说这个话。他也没说你信仰学的那一套在世界根本用不上，他没有说这个话。为什么我听得这么清楚？过了这么久了，哪一年哪一天发生事情不知道，这些话他没说的话，我头脑里面却记忆的非常清楚，我现在可以很清晰的讲出来。为什么？哦，原来魔鬼怎么样，在那个时候放了很多的谎言在我们里面。所以你每一段受伤的那个记忆哈，很多你对他的感受跟理解是魔鬼放在你里面的谎言。我现在想，我姐姐不是那么讨厌我，不是那么轻看我，不是那样子的否定我的信仰啊，我的一个选择，是魔鬼放在我里面的声音，是我自己里面可能还是有自卑，是我自己里面可能从小觉得在家庭没有得到肯定的那种的自卑产生的。那还不止这里啊，当我想说耶稣在我旁边跟我笑一下的时候啊，耶稣肯定我的时候，我的心态就不一样了。我再去思考，我姐姐为什么 讲这么难听的话啊，我姐姐为什么啊这样对我不客气，本来是讨厌她的，后来现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姐姐讲这么重的话，她也是想证明自己，她也是想她能够被肯定哦。我再去想我姐姐跟我的一个生活来说，其实我觉得我比她幸福，我比她幸福，所以她也想被肯定，她也想在兄弟姊妹当中觉得她是有价值的，她用这一种很大的声音讲出来，其实她需要的是被认可，她需要的不是来羞辱弟弟，她需要的是被认可哦。现在我就可以理解了，哦，她很大声不代表她很凶恶，她很大声其实她换一种的角度，他在呐喊说我需要被肯定，我需要被接纳，我也需要被爱。哎，当我想到这我就想，哎呀，其实我也亏欠姐姐，哎呀，我也没有很好的去跟他交流，我也没有更多的跟他传讲这个福音。哎，就是那整个的一个关系啊就不一样了。以前觉得在关系我是被他羞辱的，我是被他否定的，我是被他拒绝的啊，我很委屈。但是重新好像带着耶稣重新去走进这一段那个回忆的时候，一我不觉得受气，耶稣理解我，耶稣理解我，对不对？他们不能理解我没关系，耶稣理解我，我的选择没有错，我的选择没有错，我的想法也不是很愚昧，哎，被耶稣理解，好像耶稣跟我笑一笑，给我十个眼神，哎，那个就解决了。但不单单停在这里，解决我的问题以后，我再去看，哎，刚才那些声音不是我姐姐说的，没有那么多的声音，是魔鬼怎么样把那些声音放在我的里面，是我自己里面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错误的东西出来。在第三，哦，我再去看我姐姐，不是很讨厌的、很霸道的、很羞辱我的那一位，而是她也需要被爱、被接纳、被理解的那一位。哇，所以其实就特别美的一个经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回去的时候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操练，就想到一件让你很痛苦的回忆，那请耶稣在当场，看看耶稣会跟你说什么。看，试一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角度？是不是你对那件事情很多的解读感受，其实并不是对方给你的，都是你自己里面出来的，都是魔鬼放在你里面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很多的那个受伤的记忆啊，可以靠着耶稣得到医治。你可以拥有不一样的人际关系，你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阿妹吗？哎，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啊，就是医治我们受伤的回忆。啊，很多时候你伤害很重，其实不是那个人，那个人可能只讲一句话，那个人可能只做一件事情，按实际的他伤害没有那么大的，为什么几十年对你都有影响？为什么让你咬牙切齿？为什么让你每一次都流泪痛哭？不是他的事情，而是那很多声音是你心里面出来的。我刚才说了特别有意思，我几天就讲一句话，你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可是我自己里面会听出那么多的声音了，还有一二三，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点太重要了。当你被开启的时候，真的就被医治了。可能我们冤枉别人很多年，可能那个人对你很凶，他不是轻看你，反而是在渴望得到你的爱。可能那个对你好像很霸道的人，其实他还在渴望得到你的理解跟接纳，只不过他的方式用的不对而已。那我们不是那个被压制的那一位，反而我们是可以付出爱、付出理解、付出支持的那一位。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啊，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医治我们的悲观。悲观就是消极，很多事情往坏的方面想，就是那种悲观的消极的情绪。刚才说不但我们有一些受伤的记忆是真的受伤，它其实你会受伤那么重，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感受，是不是错误的一个感受。第二，讲到我们对事情的反应，很多时候都是悲观的，都是消极的，我们这个也需要处理，这也是病啊。你什么事都会往最坏的方向想，平安无事的你会想天塌下来怎么办，哎，等一下我开车出车祸怎么办啊？等一下怎么，我们有很多的担心，有的担心是莫名其妙的，他就是有这个担心啊，这是病，哈哈，这是一个病，这个病需要被医治，而且也能够被医治，因为耶稣说他要医好伤心的人，一一的裹好我们的伤处，我们自己都不太清楚的受伤的地方，耶稣都知道，他一一的来医治我们，缠裹我们。那讲到悲观，我想我们也不陌生，我们想一想，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积极正面的人，还是一个很消极悲观的人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比较悲观，很乐观的人也有比较少，很多人好像还是属于比较悲观，遇到事情还是常常会往负面去想。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就这样，多马 啊，耶稣的门徒里面啊，一个叫多马，是不是这样？哎，多马他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那天聚会不在，对不对？复活节他聚会不在，其他门徒都看见复活的耶稣了，他没看见。门徒去找他，跟他说：“主复活了。”他说什么？我不相信，不可能，死了怎么可能复活？对不对？除非啊，我要摸到耶稣的那个钉痕，我那个手要探入他的肋旁，我才会相信。有的人觉得说多马这个人很骄傲啊，那跟你讲你不信，他不是骄傲，他就是他性格当中可能说是比较严谨，可能是说就是他是比较属于那种悲观，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情发生嘛。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你中奖了，第一反应不可能嘛，我运气会这么好啊？或者人家说某某人表扬你了，不会吧？我看那个人很骄傲的，我看他看我好像都不顺眼了，他会表扬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自己很差，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不配有这么大的恩典，我不配享受这么好的生活，就有一种这种的一个悲观的一个情绪在里面。那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多马也在，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说多马你走吧，反正你不信，不信就得不着，你走吧？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耶稣反而叫多马过来，多马你来。哎，多马只是跟门徒说的，对不对？我要摸耶稣的钉痕，我要用手探入他肋旁，不然我不会相信的。哎，好像他只是在门徒面前讲，耶稣听见了，对不对？耶稣知道，耶稣主动跟多马说：“来来来，你讲耶稣的口气是什么样子的？很严厉的，很不屑的，还是很温柔的？很温柔的。来来来，啊，你摸一摸我的钉痕，来来来，你用手探入我的肋旁。哎呀，哎，多马有没有去摸？没有。”他跪下说：“我的主，我的神。”哎，其实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从某个层面来说，我们都是多马，我们都是多马。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美好的应许啊，我们敢不敢相信啊？不敢。这个应许可能是给某一部分的人，那些人人家信得很好，哇，人家各方面优秀，他会得到。我怎么可能得到？不可能！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你不要耍我，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个消极、悲观，可是你看到多马的结局，我们就得一个安慰，不是因为你悲观，耶稣就把你放弃，反而耶稣很温柔的来到你里面，多马你来你来，哎，耶稣没有叫其他的门徒，对不对？哎，软弱的人得到恩典还更多哈，因为耶稣爱他，多马你来，你来摸我，你来摸我，哎呀，这好像耶稣跟他说，你不要一直否定自己，你不要一直以为自己不配，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不配，不配，是吧？我们常常对自己有很多的否定。耶稣好像跟他说，我的肯定可以胜过你对自己的否定。哎，这句话一定要给他记下来，这个太宝贵了。我们很多的否定是我不行，我不配，我没有啊，我没有资格，我不如别人。我们对自己人生，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我们对自己的资格，太多太多的否定。可是耶稣就是来找这个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多马，耶稣就特别的跟他说话，可以说耶稣是特别的要向他显现，我的肯定可以胜过你对自己的否定。不要相信你自己，相信我吧。好，在这耶稣说的，不要相信自己，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啊。第二句话，我的爱可以超越你的悲观啊！耶稣的爱是不可能变成可能，我的爱可以超越你的悲观，我的肯定可以胜过你对自己的否定。阿妹吗？
阿妹。
有一次我跟一个姊妹说，要凡事赞美，要学习的不管是就要赞美，结果她说什么知道？这不合逻辑，不合逻辑，好的事自然会赞美的，明明是不好的怎么能赞美？圣经说凡事赞美，我说你就凭信心赞美，她说这不合逻辑，我说对，不合逻辑，但合神迹。不合逻辑，但是会有神迹。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你说我不要悲观，不要担心，可是我上次那个担心的事情，后来就变成现实了，事实。你说不要担心，是不是？担心有用啊？你看，担心担心担心，事情就来了。你还说我不要担心？我说，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呢？哎，你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赞美赞美赞美，后来就变成现实的事情，有没有啊？有没有？有嘛？你也有担心担心担心就变成事实的，也有赞美赞美赞美就变成事实的。那请问你要选择什么？赞美嘛，对不对？赞美了，那件事情变成事实，多好啊！ 那你为什么喜欢呢？那我担心这会变成真的、啊、我就继续担心吧。不，那你干嘛不说我赞美，结果我赞美了神的美意就成就，这就是信心的神迹，阿妹吗？要去经历这个神迹。 我想其实我们已经经历过，对不对？我们生命呢已经经历过，但是经历过以后我们还是不能够摆脱那个悲观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哎呀，这一次运气好啊，这一次神怜悯我啊，谁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哎，我们是不是得到恩典以后常常里面有这样的声音啊？是感谢主，可是我不知道下次神会不会听我祷告。这一次是我这个状态还不错，这一次我们全家人都比较同心，那谁知道我下一次我全家人会不会同心啊？这一次是主是有恩典，可是我不知道下一次还会不会得到这个恩典。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个就叫做悲观。圣经说什么？神爱我们就爱我们了到底呀、啊，他不会说以前你状态比较好爱你，以后没那个状态他就不爱你。不是的，不是的，神爱你就爱你到底。所以我们要拒绝那个悲观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不好？就是悲观的人就常常有惧怕，有莫名的惧怕。我自己也感觉常常会有一种不需要惧怕。比如说我最近经常坐车，坐车常常想，哎呦，这次会不会出车祸？哎，很好玩，就是有这个想法会出来，这个车会不会出故障，会不会有问题？那后来我就明白了，啊，这个很正常，这是一个征兆，这就是一个征兆。师母这几天还跟我一直跟开玩笑说，以前老三啊，刚刚生下来身体不好，老是咳嗽。我那个时候真的就一段时间就手拿他的鼻孔去摸一下，还有没有气？咳嗽咳咳咳，突然停了，还有没有气？这也是个悲观的想法。我那个时候就跟主说，主耶稣啊，但你给我这个孩子，不会这么快就把他接走吧？啊，就有这个很多这个悲观的消极的一个想法，就我这个人里面还是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啊、遇到事情好像还是往坏的方面想，有很多的担心啊、你要说服我也不容易，你给我讲一个好的结局，我说那可能不可能也有这个坏的结局呢？可能不可能也是这样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呢？哎，那当我明白了，因为圣经说，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狮子什么时候出现你知道吗？就是你的仇敌什么时候出现你知道吗？就是你感觉害怕的时候，你感觉担心的时候，就是这个好像你在林里面听见了这个狮子吼叫，所以你就开始害怕，明白吧？那其实呢，害怕呢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一个兆头或者说记号。当我感觉害怕的时候，我就宣告主耶稣你与我同在，主耶稣你帮助我胜过仇敌，撒旦你在我身上毫无所有。因为圣经说你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就要离开你逃跑了。但如果你继续在害怕当中，你就会被他吞吃，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不是有的人说，哎，我害怕的后来都真了。你一直害怕就是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了，你就被他吞吃了你还高兴，这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我现在有这个害怕的意念的时候，没关系啊，我就很自然的转向神，主我赞美你，你赐福我这一次旅途的一个平安啊，你保守我，也祝福这个司机，让我们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再祷告一下，那个害怕就没有掉了。突然间有些负面的想法啊，主耶稣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主啊，你的能力能够托住我们，主啊，你为我们剪除仇敌。就这样很简单的心里面的宣告祷告，那害怕就没有了。所以我还会有，可能就是以后我还是会有这个负面的消极的想法，但是没关系。好，先带出去。有这个负面的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呢，马上怎么样，我们就宣告，这个就是化悲观为乐观啊。但我们不是盲目的一个乐观，而是真的在信心的原则上来宣告，来经历这个属灵的一个得胜。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仇敌吼叫啊，让我们感到害怕，就是仇敌向你吼叫了，要吞，但是你不用担心，我有上帝，我可以转向上帝，我可以来宣告靠主就得胜，医治我的悲观。那昨天我去那个海口，坐在车上就特别感恩，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路啊很通畅。前几年的话，那个海口那条路是一直修一直修的，而我那段时间在海口的教会有一些服事啊，每次坐车都要堵车，都要等很久，心情都不是很美丽啊。直到有一次被开启了，这条路它是在施工当中，它不会永远施工，当施工完成以后，这个路就更通畅了，施工就为了路更通畅嘛。所以后来每一次虽然堵车的时候啊，我就告诉你，施工当中虽然有些麻烦，可是以后会有盼望更美。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也不是很好，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生命也是在怎么样， 施工当中会有盼望，会越来越好，不是越来越混乱，而是越来越好。所以为什么悲观你知道吗？人为什么悲观？就看到自己不好，是不是？看到自己确实不配，确实不好，没有能力，所以悲观。那我现在想说，再想耶稣啊，第一点我们不是讲邀请耶稣回到我们过去的记忆，因为耶稣都在嘛，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耶稣是超越时间的、啊、耶稣是超，我希望大家用一点的想象力，耶稣是超越时间的。请问你看你是看到什么时候的你？现在我们看自己是看到现在的自己，现在的自己是什么状态？施工当中，可能很多的混乱，很多的麻烦，这是我的现状，在施工当中。可是耶稣看我，看到什么时候的我？施工完成了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好像我以前坐车去海口的时候啊，一直停，一直绕，很麻烦，是不是？那是施工当中。现在再坐车去还同一条路，很通畅了啊。可是我是到了现在，我才能真正的经历它。而神是超越时间的。我们现在的生命有很多的混乱，很多的麻烦，好像都在施工当中。所以我们看自己满意不满意啊？不满意。我这个人怎么老是有麻烦？我这个人怎么老是讲错话？我这个人怎么老是没有信心？哎，我们看自己不太满意，是吧？哎，可是耶稣看我们的时候，他是看到了已经完工的我们哦，他就在悦纳我们。我们看不到自己已完工的样子是什么样，可是耶稣能够看得到，所以耶稣悦纳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透过耶稣的眼光来看自己，透过耶稣的接纳来接纳自己，哎，让我们能够医治我们的悲观，这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会有很多莫名的害怕，没有关系，转向神，我们就是祷告，就是宣告，不让这个仇敌来吞噬我们啊！我信神的恩典够我用的，我信是神在掌管我的生命，不让这个仇敌吞噬。害怕就是听见仇敌的吼叫啊！但是这也是个信号，听见也好，我就赞美嘛，我就祷告嘛，我就宣告嘛啊！让这个仇敌的计谋失败，我就得胜了，就这么简单。我也不要为我性格当中就是会担心、会怀疑、责备自己，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但这个性格让我更警醒，一有问题，一觉得不对劲，我就祷告。哎，祷告了我就平安了，祷告了我就释放了，祷告了我就得胜了啊！这是神医治我们的悲观。好，最后一点，讲到神要来医治我们的自我形象啊，什么叫自我形象啊？我跟他说，哎，我这个人很糟糕，哎，我这个人很没用，其实都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认知啊，就是一个自我形象。自我形象哪里来的？就是你身边的人给你的，比如哎，你们怎么看我哈？你们觉得我是怎样的人？哎，就是一直从别人对你的反应当中，你就建立了那个自我形象。可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堕落之后的一个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缺爱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身边的人可能对你就不是那么的友善，可能不是那样的有智慧啊，哪怕是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所建立的自我形象常常是扭曲的，它常常是错误的，而这个错误的自我形象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伤害。好，那么讲耶稣要医治我们啊，这什么意思啊？我们重新从神的眼光来认识自己，就上帝怎么看我，对不对？上帝怎么看我啊？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我们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上帝怎么看我呢？好，耶稣讲过一个迷羊的故事，寻找迷羊的故事。一个人有100只羊，走丢了一只，走丢了一只还剩多少只？99只。如果是我们觉得说，算，还有99只够了。哎，可是这个牧人怎么样？他不可以，他放下这99，放在安全的地方，他再去寻找那一只，不是任务式的寻找，不是随便式的寻找，不是安慰内心的寻找，而是一定要把它找到，再带回来。哎呀，然后很高兴。你想一想，你如果就是那一只迷失的羊，你会觉得什么？不可能嘛，上帝会来找我。那么多人还不够，那么多人信耶稣还不够，上帝还会来找我，有我一个不多，没我一个不少。这是我们从小的自我形象。我可能甚至都是一个多余的人，我是一个不重要的人，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是吧？可是耶稣在这里告诉你，你不要这样看自己，神看你是独一无二的， 神看你是不可缺少的，他愿意为你付代价，他愿意为你花时间，他觉得如果你不在，这个聚会就不美，你不在，这个世界就不完全。哇，不可能嘛，真的，这叫喜的不敢信。因为我们从小到被人说的，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算什么东西啊，你不来，不来你就走吧。我们从小可能得到的就是这个形象，你是不重要，你是可有可无的。我们愿意接纳你，已经给你天大的面子，你不要给我们惹麻烦了，你要乖乖的。可是我们很难相信，原来神看我是那么重要，原来神看我是不可缺少的那一个，原来神觉得失去了我就不够完美。甚至如果这个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耶稣也愿意道成肉身。这个世界如果只剩下你一个人，耶稣也愿意为你钉十字架。你好好来思考，哇，原来我在神的眼中是这样的重要不可缺少的那一位，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我们在世界好像根本感受不到的，你知道吗？我自己想，我自己小的时候老是觉得自己是怎么说呢，是麻烦，所以我跟朋友的时候在一起我都很陪着小心。我很羡慕那些人啊，就是他很会讲话，他会讲自己的感受的，我也很想讲，我不敢讲。我是觉得我在这个团体被接纳都已经哇很感恩了，我讲的话如果讲错了怎么办，我讲的话如果人家不感兴趣怎么办啊？我讲的话如果占用别人的时间怎么办，所以一直都是畏畏缩缩的。好像在这个团队我就很羡慕那些哎呀很会表达自己的人，我们不敢表达啊，就不敢表达自己，一直都是觉得自己是那个不要给别人惹麻烦的人，你就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就可以了。印象很深啊，有一次那个时候都做传道了，有一个教会请我去讲道，然后他两个执事呢接待我去吃饭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尊重我，要让我坐在那个主位上。然后哇，我那一次不是感觉很享受，是感觉浑身都不自在，你知道吗？你们吃饭嘛，你们不用管我，好像那样。结果他们给我夹菜啊，他们很尊重我，讲话都是以我为焦点的，我特别的不舒服，我特别的不自在。到后来我就祷告主啊，为什么人家就是很尊重我们，很热心接待，但是我心里面一直个声音，我不配，他们错了，不是这样的，我是那一个不要被注意的人，我是那个可以随便对待的人，你们这样让我很不舒服。后来我知道，哦，我这感受是错的，他们那样对我是对的，我那个感受是错的，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没用的人，自己是应该被冷落，你如果冷落我，我反而觉得很正常，很舒服，错了，那个自我形象那个扭曲就产生很多的自卑。但你不要觉得自卑，就是其实自卑的人他反而会变得又狠的嘛，很骄傲，他会看哦，你这个人对我报，我放在心里，我现在没本事，因为我有本事，我一个一个报复回去。但自卑跟自傲，因为又是相似的，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苦毒在里面，好像表现出来很谦卑，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怨恨啊，觉得被人冒犯，觉得他们看不起我，人是不是很矛盾？一方面又希望好像被人忽略，一方面又觉得人家忽略我，又不尊重我，很矛盾，很麻烦，就那个时候就是整个很扭曲的一个状态。但那一次祷告啊，被神开启啊，原来我的生命当中，原来我一直轻看自己啊，我一直不知道神的爱其实对我是一个抬举啊，是一个尊荣，感受不到，还是觉得怎么样？我们自己是那个很没用的人啊，很没本事的人。感谢主啊！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也是这样，虽然说信主了，可是还总是觉得哎呀，信主了那么多，我们算什么啊？是这样一个状态。可是我想这个迷羊的这个故事能够安慰到我们，已经有99只羊了，可是耶稣他还愿意为了我们继续啊去寻找，直到找到我们，神的心意才得到满足。原来我是有价值的，原来我是不可或缺的那一个。好，第二个呢？啊，第二个故事呢，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我们重新来从这些故事来看，耶稣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自我形象不是从别人的眼光，而是从神的话语当中重新被医治、被建立。你说你讲的是很好，他这个人迷失了，耶稣去找他。可是我不是迷失，我是去犯罪了。啊，我是去犯罪了，耶稣还找我吗？哎，那圣经讲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这个故事，对不对？你知道吗？法利赛人啊，他们是很严守律法的，他们很讨厌耶稣动不动就说啊，你在这里设了， 怎么可以赦免人的罪呢？有罪不是要审判吗？是不是有罪不是要刑罚吗？你耶稣太奇怪了，天天就是赦免了你的罪，赦免了，赦免了，哪里有这样的事？那所以呢，他就找到一个不可以被饶恕的人，行淫时当场被抓的人，什么都不要说了，当场被抓，看你耶稣怎么对待。结果耶稣怎么对待这些法利赛人？耶稣说可以啊，哦，按你们的律法是要定他的罪，那你们当中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打死他吧。哎，结果那些人才发现，原来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都是需要被饶恕的人，所以那些人都走了。耶稣对这个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哎，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面对有罪的人，我们有时候恨得牙痒痒的，是该死，该处死他。可是耶稣面对罪人，不是处死，而是拯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有罪的时候，耶稣不是说要处死你，而是说我要拯救你啊。这个是不得了的。我这段经文可以跟另外一段经文放在一起来默想，可能让我们有更深的开启。圣经中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大麻风在圣经里面是污秽的，是会传染的，而且是你正经人怎么会长大麻风呢？肯定是被神咒诅，肯定是罪了。好像讲艾滋病啊，你不乱搞怎么会有艾滋病？那当然我们知道艾滋病还有其他的途径传播，可是就是艾滋病，你一听就觉得一这个病很可怕，第二这个人不正经，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大麻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人家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所以这个人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主，你若肯啊，必能叫我洁净。主，我知道你很伟大，但是我知道我很不配。你觉得有能力，但我不知道我配不配得你医治，你可不肯医治我？”那耶稣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情，耶稣伸手去摸他，大麻风没有人摸的，身上可能都是烂的，会传染的，他可能多久都没有跟人有身体接触过了。耶稣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哎，那个人就是我嘛。我们觉得说信主是很好，可是我还有机会吗？啊，我配吗？主真的愿意接纳我这么污秽诡诈的人吗？可是耶稣怎么样？耶稣过来拥抱你。这个摸，我们可能按手在他身上，我们可能还感受不到。我们可以想象，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让你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你会什么感觉？当圣灵光照你，让你看到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的罪，这么多不好的时候，你什么感觉？想要逃避，是不是这样子？我还觉得我不错，所以我敢来亲近耶稣。可是圣灵光照，原来我有这么多的罪，我想赶紧跑开，会不会这样子？有罪的时候，你想干什么？赶紧躲开。哎，但是耶稣过来怎么样？把你拥抱在怀里。你不用问了，主啊，你可医治我吗？不用问了，耶稣把你抱在怀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法。行淫被抓，当场被抓住的，可是耶稣不是要处死他，而是要拯救他。这个长大麻风被人讨厌的，自己都完全不能够接纳自己的人，觉得完全不配的人，耶稣愿意去按手，甚至你可以想象耶稣愿意去拥抱他，让他的大麻风在耶稣的爱里面完全的得着医治。感谢主，好，感谢主。所以我想这几个故事真的能够让我们明白，原来神是这样看我，我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我要拒绝那个错误的自我形象，不是在活着很低落，不是活在受伤当中然后再去伤害别人，我可以活得更加的美好，我可以活得更加的阳光，我可以活得更加的一个喜乐，阿门吗？那关于这个呢，我讲最后一个故事我们就结束。讲玛利亚献香膏给耶稣，对不对？付代价的，很贵重的香膏，对不对？可是呢，门徒怎么样？都批评他。有一处说只有犹大一个人骂他，还有一处说其实好几个门徒怎么样都在批评他。为什么批评他？觉得你是做傻事，你还不知道吗？耶稣是最关心穷人的，耶稣什么时候喜欢这种香膏的享受了，是吧？你爱耶稣要奉献，你这个钱，这香膏变卖成钱拿来奉献，可以做更美的事情，是吧？要钱好用，这个香膏浪费了，你做的是傻事。哎，可是耶稣出来说了，由他吧，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哎，我们有没有好心办坏事的经历？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一片热心，结果却被人羞辱，却被人嘲笑，被人拒绝的经历？有没有？特别伤人，特别伤人，觉得我这人就是很傻，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想要对人表达好意，结果还被人羞辱，结果马屁还拍在马腿上啊！我想要努力的， 我想要努力的做好，但是偏偏就做不好啊。但是你看到没有，耶稣啊，他能够接受到我们的善意。很多人没办法接受我们善意，就是你这个人就是添麻烦的人，你这个人就是帮倒忙的人，哎呀，这没有你会更好，你在这里干什么？哎呀，就让我们觉得自己特别的羞愧。本来我的还觉得我能够帮上忙，我还觉得啊，我这个好心好意的能够得到好的回报，没想到被拆毁的更厉害。但是耶稣他能，人有时候不能捕捉别人的善意，但是耶稣都能理解我里面的爱，都能够不但是理解，而且能够欣赏，能够接纳。有一个父亲，他说他最珍贵的一把伞啊，是把黑色的伞，这个伞是破了而且补过的。现在这个时代的伞破了就扔掉了，他不，这个伞永远不会扔掉的，补过的伞为什么不扔掉？他说这是我女儿给我补的，好，他说女儿看到我的伞块，最小女儿帮他补的，而且女儿不会补，你知道吧？黑色的伞用白色的线头来补，你可以想象很难看，你知道吧？他这个伞还不扔呢，不，这个伞不能扔，是我女儿为我补的。哎，如果没有智慧的父亲会说了，你这么傻，补伞都不会，黑色的伞用黑色的线，白线多难看啊，像蜈蚣一样，你这爸爸好意思拿出去？哇，这女儿会觉得我做了傻事。哎，我想爱爸爸，永远爱不到，我很没用。可是这个爸爸很有智慧啊，他说这把伞我永远不会扔掉，这把伞是我最珍贵的收藏品，因为呢，因为我女儿为我缝的。哎，其实这个女儿做的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你明白我意思？就这件事情是不重要的，伞嘛扔掉，买一把新的对我们来算什么？可是那个心意爸爸捕捉到了，明白吧？那个事情不重要，事情可能做的都不够美，可是那个小孩子爱爸爸，怕爸爸被雨漏下来的雨打到了，愿意为爸爸补这个伞，这个心意爸爸感受到了，而且爸爸给他一个回应啊，这把伞我永远都不会扔掉了，这把伞我一定要珍藏，这是我最贵重的一把伞。哎呦，这个小女孩高兴不高兴啊？很高兴，原来我做的不是傻事，我做的是美事，我做的被我爸爸悦纳了，欣赏了，纪念了。哇，那你说这个孩子他心目当中以后就更健康，他会觉得我付出的都是好的，我付出一定会被人纪念的，我能够帮助别人的。不然有的人觉得我怎么能帮助别人，我只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我只会被人嫌弃，我不要做，我做肯定是帮倒忙。这个自我形象就是因为在这个扭曲的一个世界当中被建立。但如果没有在主的爱里面得着医治的话，可能我们一直就活在痛苦了，可能你也信主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怎么样伤害我们，影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一个受伤的人一定也会成为一个怎么样伤害别人的人。那一个真正得到医治的人，他才有办法也去医治别人，才能够活出这种丰盛的一个生命。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医治的主。主啊，你要医治一切伤心的人，你要一一的裹好我们的伤处。主啊，甚至连我们都淡忘的回忆，主啊，让我们都逃避了不敢去面对的事情，主啊，你都要一一的来缠裹。主耶稣，我们真的请求你进到我们的记忆当中，主啊，那些让我们痛苦的，让我们羞耻的，让我们感觉被践踏的那些回忆当中，主啊，让我们看见你都在，你都在。主啊，让我们从主的眼光重新去看这个环境，让我们得到的结论不是负面的，而是积极的，而是正面的，因为主你一直都在，是你陪伴我们走过。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对那些的回忆有不一样的感受，有不一样的看见，让我们真正从那个伤害当中走出来。主啊，你来医治我们的悲观跟消极，到每次我们有莫名的害怕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这是个信号，因为仇敌向我们吼叫了，但我们不是在仇敌面前逃跑，而是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而是用赞美跟宣告来拒绝他，让仇敌蒙羞退去。亲爱的主啊，你的爱能够超越我们里面的悲观，你的肯定能够超越我们对自己的否定。主啊，让我们在赞美当中更多经历你美好荣耀在我们生命中的成全。主啊，我们也求你医治我们的自我形象。亲爱的主啊，我们的自我形象常常是低落的，是自卑的。主啊，但求你来恩待，让我们透过你的眼光重新认识自己， 建立那个自我健康美好的形象，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关注的，我们是重要的，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主要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失败软弱的时候，你仍然是拥抱我们接纳我们的，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付出一点点的爱心跟善意你都捕捉到，你都欣赏，你都纪念，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愿主的医治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完成，主我们知道医治是一个过程，但求主带领，让我们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向更健康的道路，走向更喜乐的道路，谢谢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同心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门。